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系列，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今天呢已经是第20课的信息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功课，而且它本来就是我们信仰的意义。 Faith 本身就是信心、信仰、信念、信任，甚至呢也是我们向神所表达的一个忠诚。所以 Faith和我们前两天所说的 believe 那个相信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Faith 呢是一个更整全的概念，里面包含了关系，包含了生命的一种态度，它也是包含了所有指导我们生命的一种信念。所以 Faith 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状态，而 believe 呢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动词，是一个动作。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 Faith。好，那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话说，当阿里的糖果树结果子的时候，提米的糖果全已经吃光了，所以他每一天看着自己的双胞胎妹妹都有糖吃，而他早就已经弹尽粮绝了，他就守着自己的妹妹，也希望能够有他这样的忍耐，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糖果树。可是他等了不久的时日就已经不耐烦了，他总是去找阿丽说，要不阿丽，今天你再给我吃一颗你的糖果吧，我其实真的也不在乎自己的糖果树到底会不会开花结果，反正啊，及时行乐才是最重要的。没想到他没有从自己吃光了糖果这个教训当中吸取他生命最重要的功课，而是仍然及时行乐的去享受有些时候别人施予他、赠予他的一些糖果，有些时候呢饥肠辘辘的、羡慕的、嫉妒的看着别人吃自家门前糖果树所摘的糖果。终于有天，这位智慧的长者再一次来到了森林当中，看到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糖果树，唯独提米家仍然还是空白的一片荒地。提米小朋友，你是打算这一辈子都持续这样活在别人给你的施予和赠送当中吗？哦，智者呀智者，我何曾不想要自己种糖果树呢？可这也实在是时间太长了，我怎么知道我这颗种子种下去它真的会长出糖果来呢？我真的是没有信心天天这样等着，而且你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开花结果。孩子呀，你知道吗？你没有耐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不确定你看不见的事情 会不会真实的发生，哪怕这些事情已经真实的在你眼前发生了，可是你不愿意踏出去这一步。就像你门前即便种了再多的糖果树，它也总长不出来，是因为你并没有用你的信心去浇灌它。信心、耐心，哎呀，这些都实在太玄了，我只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智者呀，能不能有什么是我又看得见又摸得着的，不需要我这样在黑暗当中等候的。孩子，信心其实就是你看不见它，却相信它的存在。它呀，就是这颗种子的名字。虽然种下去是糖果树，其实这颗种子本来就是信心的意思。你想象一下，这颗小种子深埋在地下，它看不到上面的世界，看不到阳光，它能够感受到雨露，但是它确定的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是怎么样。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充满了信心。信心？什么信心啊？就是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破土而出，他会成长为一棵强壮的大树，他会向上不断的生长，直到有一天长成苍天大树，能够结出果实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会改变。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存着这样的信心，把这些一颗颗的种子种下呢？即便你看不见，你也要相信种子的生长不在你的手中，它本身就有生命力。你之所以会失去耐心，不想等着你自己的种子发芽生长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相信你的这颗种子终有一天会发芽生长，会开花结果。你最终的问题不是没有忍耐，而是没有信心。
好吧，那我相信哪怕我看不见，从今天开始我就忍耐等候，我也愿意给它施肥浇水，等着它成长。
就这样，当提米他下定决心种下这一棵糖果树的种子的时候，就从那一刻开始，他忽然之间再也不害怕了。他不是害怕自己哪一天糖果会吃完，而是充满期待地等候着他的树开花结果的那一天。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跟你讲的可就是关于 faith 信心的这个功课。这个 faith 是因为我们基于相信上帝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应许绝不落空，而导致我们愿意忍耐等候。 faith 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内容。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救恩，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罪。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并且相信，也愿意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借着我们信心的这一颗种子不断的成长发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小朋友，你要允许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当中无限的开展，那么你就需要种下这一颗种子。好像这棵糖果树的种子，如果你不愿意把它放在你生命的土壤中，那你就绝对看不到它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如果你不信靠神，没有活在 faith 信心的生命当中，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充满恐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用完的那一天，糖果会吃完，健康会用完，生命会走完，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有失去的那一天。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断地走向死亡。唯有当我们拥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地去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你愿意活在信心的生命和决定当中吗？不再是靠着眼见，不再是追求现在短暂的临时的享乐。罗马书1章17节 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亲爱的小朋友，只要我们因着信靠他，最终我们完成信心的一生，我们就能够看到信仰的大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花结果。 Romans chapter 1 verse 17, For in the gospe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s revealed, a righteousness that is 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Just as it is written,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选择 live by faith, 因着信而生活，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 我们活着是因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亲爱的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过充满信心的生活。
2020年，我拿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超速罚单。交罚金的时候，虽然当时心里不觉得快乐，后来却也帮助我成为更守规矩的驾驶员。每年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生命死于机动车的超速行驶，没有人收到超速罚单的时候会快乐，但是它却帮助更多的驾驶员懂得规范驾驶。生命的管教也是如此，虽然当时不觉得快乐，过后却帮助我们更像基督的样式。2024广播主题，生命成长 TNT， 修剪重整，突破吧。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父母如何在家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二位呢会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学习和成长，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很多东西也不一定是我们都做到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亡羊补牢，在过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没有面面俱到，但是感恩的就是神的能力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
是的，
一方面我们讲了，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们看到不应该看的这一些
啊，对对，
比如说在影视作品当中根本都没有过滤过的孩子随便就可以看到，比如说亲吻啊，然后或者有尺度的一些出演什么的、
yeah.
这都是很容易刺激他们在不该有一些过度好奇的这个阶段会提早的进入到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速度里面、yeah. 那父母亲却可以用正面的这种亲密感的交通和表现让他们看见说，哎，爸爸妈妈他们可以kiss， 他们可以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美好的，这是上帝赐给婚姻里面的、嗯、所以一方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的一个正常的夫妻之间的亲密让他们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性，另外一方面、啊、要屏蔽他们的错误的这个性观念、
嗯、啊，对对，
我特别的强调就是6到9岁的孩子千万千万不要过早的给他们手机啊荧屏的产品，不要因为说哦我太忙了所以给他们一个 iPad， 给他们一个某一个智能手机，然后让他们可以随便上网。很多孩子说、嗯、不，我就是拿来打游戏，很多的父母亲说打游戏没有什么关系吧，请问你有没有看过他们好多的游戏里面的这些图案都是过分的、嗯、我认为啊，在我的眼中看那些游戏里面那种人物穿着和那个身材其实是一种畸形的一种性教育，不管是男人的这种过度的肌肉发达，然后女人的那种曲线啊什么，他们其实就是按照我们脑子里面所想象的那个女人跟男人的已经完全成熟的甚至就是她一个不真实的一个状态里面把她给表达出来了，但是这些孩子在打游戏的过程中她天天看这些画面就被唤醒，她里面那个根本不应该6到9岁的孩子根本不应该去探测说到底
男人跟女人的身体的不一样是为什么预备的，可他们已经知道了，甚至在他们的很多的游戏里面甚至都有非常隐晦的一些情感的这种表达。那我有这些，虽然好像说哦，游戏都有什么十二加或者是十以内的什么的，其实真的没有足够好的一个性的观念所产生的任何的产品都是不值得我们的孩子过早的去摄入的。觉得大人也不应该摄入，因为那其实是错误的一种刺激。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么的去看，我们比如说看电影啊这些，我们没有说很清楚的去辨认。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就去看电影，我就觉得就算是小孩子的电影哈，你都开始会看到好像有的时候这些电影它会给你一个意识形态，就是说两个人可以在婚前先有性行为，再先住在一起，然后再决定说要不要结婚。或许说最近我们也是开始会看到一些小孩子的电影里面，就是有两个爸爸有一个孩子，然后有两个妈妈，像这些我真的很认同正儿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很小心的来保护我们这个家。我们这个家以前我们都是会把门啊窗啊都锁得紧紧的，不要有小偷进来。现在我们这个外面的世界，那个从视窗进来了，从 iPad 都进来了，
频频从手机的屏幕里面进来了。
对啊，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的意念一直在影响我们的孩子，都不用走出去家门，就已经在我们家里面，就是有这些不是好神喜悦的意识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是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家的孩子呢，因为我们比较保护他们，就是说对于电子产品啊这些的东西，音频产品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都是有规定的。那在我跟我先生的手机上面，我们装了一些软件，都可以保护和监察他们在电子产品上或者是在上网的时间里面所浏览的一切的内容。当我们已经做过很多的 proof， 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觉得六到九岁的时候，我们家的三个孩子，比如说可能一周才有一个小时的电子产品的时间等等，那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鼓励他们做手工、画画、弹琴、跳舞，然后出去爬树、种花、种菜，发现他们的喜好和长处。而且最重要的是，父母要跟孩子们一起。我们每周六，我们不是说送他们去上一个中文课，或者随便让他们只是待在屋里，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出去散步啊、爬山啊，要么就是孩子喜欢做的事情，全家一起去做。这样把时间花在那些值得去花的事情上，然后协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一个时间管理的生活习惯的一个管理，而不是说只要有时间就抱着 iPad 抱着自己的手机。但是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我已经累了一周了，我周末好容易想休息一下，反而就把这个时间给浪费了。唯一段可以跟孩子去探索上帝的创造，去培养感情，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时间没有了。那而呢就变成了说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在电子产品的前面，越这样其实越危险。我们已经说了，可能有些时候他们看的东西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都是动画片，不，现在还有很多成人的动画片，很多一些动画片里面我们讲了刚刚天蜜传道所说的传达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因为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文化里面，他怎么可能去带出一个正确的身心灵的一个教导呢？我们特别的鼓励这段时间的父母亲，如果你看重孩子的这一个性别的教育，然后他们自己的一个自信身份的认知，那要把时间花在对的事情上面。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同期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喜乐凌晨今年全年的一个家庭门训，每一天都有。我们真的鼓励父母带着孩子，尤其这个节目最适合六到九岁的孩子收听了，他们又喜欢听故事，但同时呢他们也可以阅读了。所以呢我们鼓励 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加强灵命的造就，每一天花时间一起读经，一起比如说听喜乐灵城的小故事，然后一起讨论问题，做主耶稣的门徒。我想只有当父母亲我们自己把时间安排好了，安排对了，把一个重要的关系搞正了，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与子女之间的这个充满信任的互动的一个关系，又是透过6到9岁这宝贵的3-4年的时间来养成的。
对，因为有很多青少年的父母他会来跟我问，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整天都在打游戏。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他在游戏里面得到的东西我们可能做父母没有给他，比如说他在打游戏的时候走2步又得到奖品，再走2步又能够晋升，你又能做英雄了什么的。就像珍儿你提到，就是说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是那美好的时光，种花啊，爬山啊，你不只是心灵陪伴他，而且你就是在他这些，他其实有很多时间，我们当然也是如果觉得重要我就要把这些事情要分配出来。因为如果你讲说有时间再说吧，那你就等到他大概18岁之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出去，他在小时候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的时候，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已经自己懂得找自己的兴趣，那个时候当他再大一点，你那时候想要进去他的生命就是很难。所以你就是在这个6到9岁的时候进到他的生命，他已经习惯说我在一起我就是跟爸爸妈妈，我就好享受，然后爸爸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我自己会有一个很快乐的时光，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在一个对自己良好。因为当你愿意去接纳你的孩子，不是说在一起你就是要教他，我觉得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孩子，神怎么创造他们，他自己才能够开始去接纳他自己健康的成长。
真的是这样的。而且在我们与子女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呢，我相信我们的问题的回答会容易很多。我们想了这段时间的孩子，因为他们吸收力很强，他们有可能问10万个为什么，他们也可直接来问我们说爸爸妈妈，我看到比如说你们两个 kiss 了，你们两个亲吻了，然后你们两个拥抱了，有些时候孩子会表达出哦好恶心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这段时间已经建立了这种性别的观念，他们觉得男人跟女人不应该这么的亲密的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说不，你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如果两个人没有婚姻的关系，他们彼此不相爱，他们随便这么做当然就是恶心了，对吧？因为这是不对的。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有需要的，然后有计划的跟他们分享有关于性的观念。然而很多人呢都很尴尬说哎呀，我觉得他是个小孩，他还是一个小不点儿，因为他还没完全的发育嘛，6到9岁我怎么跟他讲这个 baby 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通常我会提醒父母亲说你不要从你大人的观念来解读他的这些问题。
对对对，
他的问题并不是出于这种好像性欲啊或者一种邪恶一种扭曲的心态来问的，他就是很正常的突然之间问了，然后说哎 baby 从哪儿来的。那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解释那些比如说性交的这个具体的是怎么来操作，这过程是怎样，根本他不是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在意说 baby 是在妈妈的胃里还是在什么地方。他就是一个成长发育的这个概念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6到9岁的孩子我认为你们不需要也没有这个必要性去解释在细节里面的任何的东西。
是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去回答，当然可以啊。就像我怀老三，然后老三生出来之后呢，我的老大就大概7-8岁这个样子，每一次当我要给 baby 洗澡啊换 diaper 的时候，我就会请哥哥回避，因为是妹妹嘛，我请哥哥回避，然后我告诉说哦，因为我们要尊重妹妹是小女生你是小男生，有些时候他就妈妈这 baby 是从你的哪里生出来的，他就会来问。哦，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正常的，我可能会拿洋娃娃，我就说我只需要用洋娃娃来表述，我就会跟我的孩子们 包括老大老二我都会请来说，我就不会用真人，也不会用 baby， 因为 baby 他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嘛，我不会用 baby 的身体来跟他们解释，我用洋娃娃的身体来跟他们解释，我就发现这就够了，他根本不会去想要去了解那些细节，因为对他来说他没有这个需要，他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是的，
哪怕我们说哇，我没有一个好的绘本，我也没有一个好的故事，该怎么办？那你就自己用一些实体的一种很平和的，然后同时从上帝的真理里面所出来的一个对性别的认知，跟自己的孩子去分享 baby 是从哪里来的，也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过程，很奇妙的过程。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时间快结束了，所以欢迎未来的时间大家都留守真爱之我家，因为我们正在讲六到九岁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在家对他们进行性教育的这个重要重要的话题。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再见。You have for me. You hold my head up high. I live for you.